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六课基督徒的盼望主再来第二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主再来这个题目。我们上一课提到，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指着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今世我们想要得着一些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乃是在今天要相信我们的主要再来。这是圣经里面给基督徒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我相信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的圣徒心中有一个特殊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主再来的这件事情不是在将来遥不可及的那一天，而是近在眼前，好像你都可以伸手都摸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上一次在圣经的预言的里头，我们看见主耶稣也好，他的门徒也好，旧约的先知也好，他们都说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件事。然后我们同时也让弟兄姊妹来看见，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来之前有许许多多的预兆来显示我们的主的确要再来。那么这些预兆呢，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把它点出来，让弟兄姊妹看见主的再来不是来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今天的人心是非常的可怕，他为着达到他的目的是不择手段。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人吃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到一个非常淡薄的时代。那么紧接着问题是说，基督徒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准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如何准备我们自己。那么如果我们来到圣经里面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主对门徒所说的时候是特别指着我们心态上的准备。在马太福音，我们上一次所看的24章的时候，24章将要结束，跟25章是特别来讲到行动上应该怎么样配合。所以我们来想到准备迎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心态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另外呢是一个行动的问题。我们先考虑心态上，在这段话两节圣经里面，他说到第一个心态应该有的是警醒。警醒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的敏锐，要敏感，要知道现在的时间，要知道我们的环境。我们不能是一个睡觉的人，平常来讲是他的感觉比较不敏锐。当然有的人很敏感，一点风吹草动他就睡不着了。那么在这里呢，主特别要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灵敏警醒。他说这个灵敏警醒是跟什么相对起来的呢？他说这个灵敏度会降低，会受两方面的事情来影响。你注意看他在这里说的，不要被下列的这些事情所缠住。缠住英文的翻译是说 weighted down，就是好像一个重量把我们抓住了，我们跑不动。那么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缠住呢？它有两方面，贪食醉酒，还有一方面是今生的思虑。贪食醉酒，这个代表着我们为肉体的享受所安排的这些活动。今天的人是非常考究吃穿，对不对？食衣住行我们非常的考究，我们吃要吃的好的，不但营养要好，而且呢色香味要好，而且呢还要找的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去吃。我们在吃的功夫上所花的时间，那真是相当可观。尤其我们中国人 啊，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吃的事情上。那么主在这里说，不要贪食醉酒。那么就是说，我们为着使自己肉体的满足享受而超过了应该有的程度。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吃，这里乃是说我们不要让吃的东西超过了它该有的程度。那么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当我们的灵命逐渐成长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有所取舍的。我们如果在这些肉体的享受的事情上过度的去放纵的时候，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另外，今生的思虑，我们今天会为着今天在世界上的跟我们发生关系的事情在那里担心，男的会为他的学业担心，为着他的分数担心，他将来毕业了以后，他会为他的职业担心，他会为着他的研究工作担心，他会为着他的投资股票担心。哎呀，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们这个心啊忐忑不安。女的呢，她就为她的家庭担心，为着她的儿女担心，我为着许多吃什么穿什么担心，丈夫的职业担心，许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总是放不下来。眼睛闭起来了，哦，这些事情就来了；眼睛张开来了，我们就为这些事情安排啊张罗啊，心放不下来。这个叫做今生的思虑。如果这些事情多了，如果这些事情霸占了我们整个一天的时间，而使得我们没有其他的精神，没有其他的时间来思想主的事，来亲近主，来读主的话语的话，这样就要把我们累住了，缠住了，我们脱身不了，我们被这些事情整个的霸占了我们的生命，这样是非常危险。今天二十世纪，今天在这一个，不管在美国也好，亚洲也好，我们的生活的特色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忙得个要命，每一个人好像这个时间都不够用，恨不得一天是48小时72小时更好，我们忙忙得要死，做不完，压力很大。我最近常常碰到一些朋友，他们有这个 migraine headache， 就是这个头痛的问题，这都是生活太紧张了，我们身体就要开始反应。主说不要让这些事情缠着你们。那么下面第二个，第一个是警醒，第二个呢是要祷告。35节，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你会发现，要脱离这些东西的缠绕，主要我们祷告，一面能够敏感，能够知道哎呀这些事情已经过头了，我们要小心不让它过头，还有常常祈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借着祷告来胜过这些事情。祷告给我们一个心理的力量，祷告可以让我们跟神保持接触，而且甚至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在这个地方。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他说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到圣经里面去看这个主要来的日子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光景真是叫我们心中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那一个时候不是好玩的，那个时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日子。那么在这里路加福音是四本福音里面唯一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可以逃避的一个秘诀，他说你要逃避那一个日子要临到整个的世界，换言之，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必须经过这些苦难，这些灾难。那么神好像给我们了一个宝贵的应许，你可以逃避这个。怎么逃避呢？他说站立在人子面前，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站立在人子面前的应许。 那么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宝贝的经历呢？就是你要时常祷告，时常警醒。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告诉了他门徒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应许，这是心态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警觉性的话，随便过日子，每天一天过一天，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逃脱那个日子。这个日子要临到我们，像那个抓鸟的用网这个陷阱忽然间罩在这些鸟的身上，那些鸟想要飞的时候也来不及了，因为网子已经从头上掉下来。这是主用的一个图画来警告我们，将来那一天是忽然临到的，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措手不及。我们回来再看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马太24章所告诉门徒的一件事情是集中在行动上的。你注意看马太福音24章45节，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从45节到51节是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从25章开始他这里说到两个比喻，一个是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然后说到按才干受责任，这两个比喻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24章是对管家所说的，对主的工人，对侍奉的要求。25章呢是对门徒所说的，因为他这里指的是十个童女，所有的基督徒在神的眼光中是他的心腹，应该是童女，所以对所有的基督徒是用25章26章来说的。他一面来讲他是童女，另一面来讲他也有责任，神赋予每一个人有他的才干，神给了我们恩赐，所以主来的时候就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对于那些管家，神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说要忠心有见识。忠心就是对主所托付的你没有把它打折扣，非常的可靠。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摩西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他在那个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道路，他建立会幕，把十诫传给他们。摩西是一个非常忠心的管家。什么叫做忠心呢？就是说他没有把神所讲的所要求的打任何的折扣，一五一十的告诉犹太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忠心是一面来讲他没有打折扣，另一面来讲呢，他是每天每年都是忠心到底，他不是说今天是这样明天就变了，今年是这样明年就变了，这个不叫做忠心。一个可靠的人，他是年头到年尾，一年又一年，他仍然是忠心耿耿做神的仆人，这个叫做忠心。有见识呢也是相同的重要，就是说这个人他知道他所面临的这件事，他的时间，他的背景，他的特色，就是说他有感觉的。好像一个仆人他来侍奉主人，这个仆人知道他的主人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啊，你给他烧一个菜，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应该吃什么。一个母亲给他的儿女准备饭食的时候也是如此，他知道这个儿女现在应该吃什么，该吃肉，该吃蔬菜，该吃水果，这些是什么时间吃，他都能够非常了解儿女的情况，按照他们的胃口，按照他们的实际的需要来给他们安排，这叫做有见识。今天在主的工人里头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没有忠心，在这里混不下去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混，在这里做了一阵子兴趣不好了，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 好像我们上班的人，公司一个跳一个公司，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好像找到世界的公司不同的职业而已，这是一个非常不忠心的一件事。还有呢，就是说你在这里侍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弟兄姊妹应该需要什么，今天的时候他们应该吃什么。所以我们做主工的人应该是要知道这个时间神的儿女应该在主的哪一方面有加强，哪一方面需要认识。所以按时分粮这件事情是一个主工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这个时候应该有哪一些主的话语来教导来喂养他们，这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讲到门徒，门徒是用十个童女跟才干这两个比喻来看。我们要知道那个童女的问题，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他们都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呢？都是要拿着灯笼去等候新郎来。今天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他不可能去等候主再来，只有基督徒才会去等候主再来，对不对？因为主再来这件事情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是一个很荒唐很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件事情是又真又实千真万确的。主要来是一个事实，每一个基督徒历世历代都在那里等候，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都等候我们的主来。但是主有的时候让我们有感觉好像单言了，那么这十个童女呢，就是在等主的时候单言了，他们都睡了，忽然间他们听见了主来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醒过来，但是有五个聪明的跟五个愚拙的，他的分别在哪里呢？我想在这里不是指着他们的智商来说的聪明愚拙，这里的聪明愚拙是反映在那个灯，灯里的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油，但是聪明的童女她的油丰满足够，不因为时间的延长油用完了，但是呢愚拙的童女这个灯里的油不充足，时候长的时候用完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差别是多与少的问题，油多油少的问题。油圣经里面一直是代表着圣灵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十个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是指着这些基督徒他们是不是有丰满的圣灵，或者仅仅有圣灵但是并不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像主的话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丰盛，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不是指着说方言说的，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乃是被圣灵管制来说的。所以我们如果这个属灵的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舍己顺服主带领的人，圣灵可以做主的人，这样我们就有丰富的圣灵。如果我们生活都是自己做，我们从来不让主在我们身上真正做主，那么这样的人自然而然所活的生活就是一个贫穷的生活，他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有圣灵但是圣灵不做主。所以在这里要注意这个点。那么后面就说了按照才干受责任，在这里呢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运用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你会发现在这段话里面说每一个仆人他都有恩赐，只是或多或少，有的给五千，有的给两千，有的给一千，这是主人的主权。我们不能说主啊为什么他五千我只有一千，这句话不是我们可以说的。主的公平不在大家平等得到主的恩赐，主给我们恩赐的时候是有多有少，每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才干神给我们不同的分量， 这是主的权柄。但是主的公平在哪里呢？你会发现他多给的多要，少给的少要，这个是主的公平。而且如果我们按照主给我们的忠心的去服侍，那么那个赏赐是一样的。你要注意看主对那个五千跟那个对那个两千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对五千的他说25章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到了23节，对那个两千的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看见没有？在这里主所说的话语是一模一样的，虽然他们所得的恩赐不同，有大有小，但是主的赏赐是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注意我们来运用主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你不管是有得着什么，要用，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来运用，操练你的恩赐，发掘你的恩赐。你如果不去这样做的话，等到交账的时候，算账的那一天是我们
没有办法交账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受主人很大的一个责备。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弟兄姊妹。